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啊，我又跟国内几个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啊，通了电话，他们跟我讲了很多啊，他们了解的行业情况。其中有一个还是跟红十字会啊关系非常密切的人，他说啊，这燕然天使基金啊，最近几年啊，基本上啊就是一团乱账，哎呀，一言难尽啊。然后还有人给我爆料了这个天使儿童医院的一些细节啊，我听到的时候啊，都挺震惊的，半信半疑啊。当然我们做节目呢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啊，虽然他们给我爆料了，我如果不能核实的话啊，我也不会在节目里头直接讲。但是这两天呢，我呢又搜集了很多数据啊，我基于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呢，我对李亚鹏的这个燕然天使儿童基金，也包括这个儿童医院啊的运营情况，又更多了一些疑问。这些数据主要有哪些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一个是这个燕然天使基金，它历年的审计报告我都拿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历年的它资助儿童的手术的这个名单我也拿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医院历年的捐赠数据，以包括这个捐赠数据的用途我也都拿到了。当然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啊，你去到这个红十字会的网站上，也包括到燕然儿童医院的网站上都能下载，都能查询啊。那么在做这些数据分析之前啊，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新闻最近两天的最新进展啊。首先第一个进展呢，就李亚鹏啊说啊，大家不要给燕然天使基金再捐钱了，关闭了。为什么？这两天捐的太多了，捐了2000多万呢，而这个基金呢，这个可能现在有点受不了，就暂时关闭了啊。李亚鹏不是讲了吗？
因为燕然天使儿童医院它不具备公开募集善款的资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网络上公开燕然天使儿童医院的募款的路径或者是渠道。如果您真的希望为燕然天使儿童医院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那只能是麻烦您去主动和儿童医院取得联系。
其实现在遇到困难的不是基金，是燕然天使儿童医院欠了房租嘛，欠了2000多万了，所以很多人就明白了，于是乎就冲到了燕然天使儿童医院里头去捐款了。我看有一个人现场就拿着这个信封好几万块钱啊，就直接给了院长。
院长
就5万块钱现金，然后再转10万块钱。
哎呦，谢谢，非常感谢。
这个我直接转哪里？
然后还表示就要继续资助这些儿童的这个手术。我看到的数据啊，就这些天里头大家对这个儿童医院的捐款数量也是在飙升啊。统计数据啊里面呢，最高的都是100万的，我都看到好几起了啊，说是总数已经超过1000多万了。所以这个燕然儿童医院啊财务危机应该说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啊，中国的老百姓啊对慈善事业的支持啊总是非常令人感动。另外一个呢，李亚鹏这两天也不停的在做直播嘛，带货嘛啊，带货的过程中间就有人给他打赏，就说了支持你做好这个儿童医院。
前两天直播的时候，我曾经承诺所有在直播间给我打赏的礼物我都会提现之后替大家捐给燕然天使儿童医院。那现在就把我这个工作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一共是做了2场内容播，2场的直播带货，4场统计收到平台给我的分账金额是291,083.35元。因为这部分还要去交纳个税，那个税的部分就由鹏哥自己来承担了，我就按照我提现的足额全部捐给儿童医院。
那我觉得李亚鹏这个行为还是比较赞的啊。那你想想，人家这个透明嘛。但是呢，我其实啊在这里更呼吁啊，李亚鹏应该公布儿童医院从2012年成立到2025年所有的财务报告。因为这个儿童医院是一个民办非盈利企业，民办非盈利企业按道理来讲应该接受公众的监督嘛。监督最重要的就是财务数据的监督。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啊，这些民办非盈利企业，你每年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你必须要交给当地的民政部门，但是呢没有规定必须向公众公开。公众公开的审计报告里，我现在看到的啊只是审计报告的结论，但是审计报告前面的财务报表没有，但实际上应该是公开的啊。那李亚鹏不是一直在讲吗，他这个一心做慈善啊，这个医院本身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按道理来讲，那你这些医院的财务报表的数据向公众公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是为什么对这些财务报表的数据感兴趣呢？首先我想知道你比如说这个院长啊挣多少钱，工资是多少。其次你这个医生工资是多少，因为他的医生分为2类啊，一类是北京那些大医院的到这儿做飞刀的多点执业的，还有呢就是一些自己的这个专职的医生。还有你比如说他现在这个医院里头有一共有13个科室， 其中纯恶劣中心那是跟这个慈善公益事业有关的啊，另外12个比如说什么内科啊、牙科啊、什么皮肤科啊，那他们这些科室里头的收入是多少钱，纯恶劣中心一年收入多少钱。那李亚鹏不是反复讲吗，这家医院嘛，你要通过造血功能嘛来更好的搞慈善嘛。那么造血功能那你主要就是这个12个科室对不对，那这12个科室到底一年收入多少钱呢，有没有对这个纯恶劣中心有没有进行补充和造血呢，假如说这12个科室自己都不能维护的话，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的话，那你不但没有造血还失血了对不对，变成白血病患者了，那你这个医院实际上你搞个诊所都可以了，不一定非得搞个医院嘛。所以我特别想看到他的财务分析报告，但是现在呢我因为没有这个数据啊，我呢也无从分析起，所以我特别希望李亚鹏能够公布这个数据。对于慈善事业来讲，信任来自于透明，越透明公众越信任你。那么虽然说我们没有看到儿童医院的这个数据啊，但是我还是看到了其他一些数据，所以我在基于这些数据基础上我来做一些分析。首先第一点，李亚鹏啊在讲为什么建这个燕然儿童医院的时候，他反复讲，他说他们医院呢实际上进行的是叫序列治疗。
什么意思呢，你别看这个纯恶劣啊，它是包含了我们的颌面外科、口腔的正畸，还有这个耳鼻喉，还有儿科，还有这个语音纠正，包括心理辅导，它是一个多科室。因为这个病心理辅导是极其重要，你知道我们中国的很多纯恶劣儿童是直接被遗弃的，就是父母直接遗弃掉，所以心理辅导也是很重要。就是总而言之，纯恶劣它涉及了多科室的合作，这个在我们国内的医疗体系里面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今天去一个任何一家医院，你只能挂颌面外科，除非你在医院有熟人，你可以把颌面外科的、口腔科的，把所有科的这些专家都给你孩子会诊。那当然这个对大多数人不现实啊，不可能的。
你口腔医院、你协和医院、儿童医院，你虽然你都可以做纯恶劣手术，但你不能做序列治疗啊。我这家医院是个专科医院，我就可以做序列治疗，一个孩子从1岁到19岁我都可以不停地给他做手术啊，不光做手术还做心理干预，还做语音矫正，对吧，那这个是非常好的，非常先进啊，这理念啊。那么我看完这个理论之后呢，我就看了一下这些具体的数据，我就有些疑问。这些数据是什么呢，首先啊，我找到了从2012年到2021年啊，燕然天使基金资助的所有孩子的手术的职业地点、手术地点，我在这大家给大家讲一下啊。2012年，燕然天使儿童医院在北京成立，7月1号成立之后呢，这一年燕然天使基金一共资助了564例手术。这546例手术啊，在儿童医院成立之前呢，都是给那个伊美尔来做手术嘛。当时受到很多媒体的质疑，说伊美尔就是个整形医院，在市场上名声也不太好，你为什么要在那个医院做手术呢？所以7月1号以后，大量的手术开始转移到了北京燕然医院开始做了，一共是349例，那么占比呢是61.9%。那这给人感觉，这体现了李亚鹏的那个理念啊，人家这个专科医院那就是先进嘛，序列治疗嘛，然后这个基金资助的孩子61.9%都在北京燕然医院开始做手术了啊。2013年，北京燕然医院呢做的手术数字是653例。全年燕然天使基金资助的手术数字是1141例，这个占比是57.2%，占比也比较高啊，也就是一半以上的孩子都在这家医院做的。那么后来几年呢，这个手术的数字啊就在下降，当然呢它资助的数字也在下降啊。你比如说2017年，全年燕然天使基金啊它资助的手术数字只有373例，那么在北京燕然医院做的手术呢是249例，占比是66.8%，虽然说总数下降了，但是比例并没有下降啊。但是情况在2018年之后发生了变化。2018年，燕然天使基金啊资助的手术数字是334例，那么在北京燕然医院的手术数字呢只有96例，这个占比一下子下跌到了28.7%。2020年，燕然天使基金资助的手术数字是458例，那么在北京燕然医院做的这个手术呢只有72例，这个比例就已经下跌到了15.7%。2021年，燕然天使基金资助的孩子的手术数是391例，在北京燕然医院做的手术啊只有56例， 占比只有14.3%。我看完这个数据我就有疑惑了，为什么疑惑呢？如果说你北京燕然天使医院做的是序列手术，按照李亚鹏啊讲的啊，这个非常先进，你其他你都搞不了嘛。那么为什么在2018年之后，你燕然天使基金资助的孩子的手术，在北京燕然医院所做的比例会大幅下降呢？一下子下降一倍，甚至到两倍呢？从原先的50%几到60%，一下子下降到了20%几，甚至在2020、2021下降到15%。2021、2020或许还可以解释，因为疫情期间到北京不容易啊。但是在2018、2019年可是没有疫情的，那也都下降了20%几。与此同时，外地手术迅速才开始增长。那为什么？你外地手术不能做，那些医院都不能做这个序列手术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是我的一个一大疑问啊。那么我同时我要看了一下，就是这个燕然天使基金啊，在这几年它的这个手术啊都偏重到哪个方面去了？它不在这个北京燕然医院去做了啊。我才发现2019年、2020年开始啊，它就开始在全国各地搞一个叫天使之旅的这个行动，也包括一些夏令营的行动。这个天使之旅啊，其实就是燕然天使基金会啊，从北京啊、上海找一些专家，到这个全国各地啊，到那个地方去给大家去做手术，给那些患者做手术，比如说西藏行、天使之旅西藏行、天使之旅新疆行、天理之旅内蒙行、天理之旅青海行、天理之旅贵阳行、天理之旅河南行，有的是结合当地的专家一起做，有的就是北京这些专家一起过去。这个比例非常高，大家可以在网上随便搜一下，搜一下就是这个燕然基金的天使之旅。那么这个行动啊，应该说大大替代了过去把这个孩子送到北京燕然医院的这样一种方式。那我就有点奇怪啊，就是你看我查他在安徽做手术啊，其中有一次过去了十几个人，一共只做了17例。那你想想，那这个比例啊，在我看来是非常不划算的，你这么多专家过去啊。然后到那个安徽还有一次过去是做了53例，也是十几个医务人员过去啊。那这个你过去专家这些差旅费啊，然后你各种住宿啊、吃饭呢、啊、这成本高了去了。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使得他的这个资助的费效比大大下降了。我这里头给大家统计一下啊，你比如说这个燕然的天使基金啊，它的2020年，它一共花了多少钱呢？就是这个公益项目采买项目是花了75万，占它整个就是这个支出的比例是22%，这是2020年啊，就都是派专家出去啊，到那个地方搞天使之旅。2021年呢是花了156万，这个占比就上去了啊，这占比是花了33.41%。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公益支出的项目基金里头啊，到了2022年花了112万，占比是32.64%。到了2023年是花了168万，是一共是占比是32.15%。2024年花了422万，占比47%。这个就非常夸张了啊。什么意思呢？就这一年啊，2024年他给孩子手术资助的费用只有500多万，但是差旅费，也就是说他搞这个天使之旅的差旅费就花到了422万。你如果再加上一些项目的管理基金呐、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么你这个总占比就超过50%了，那就使得他资助孩子的费用啊，实际上真实的费用要比他那个手术资助的资金的费用要乘以2才是他真实的成本。那这乘以2的真实的成本啊，都在10000多块钱。那这10000多块钱就相当贵了啊！要知道，他其实现在到下面去做手术啊，有些地方这些纯恶劣的孩子做手术啊，是纳入到医保里面的。他资助的这个手术费用啊，都是在医保报销之后的那一部分他才支付的。也就是说，燕然天使基金啊，需要支付的这个孩子的手术费用啊，实际这些年在某些地方是下降了的。但是你测算一下它的整个这个资助费用啊，实际上高达10000多块钱每一例啊，你每做一次啊，10000多块钱。 那这个理由何在啊？你在北京，你说你这个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啊是序列手术，这是非常先进，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跟什么西藏的医院、乌鲁木齐的医院合作到那儿去做手术啊？你为什么不让那些孩子啊去到北京的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去做手术呢？其实类似这种手术啊有三种手术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派专家组到地方去做手术，第二就是在当地找合作医院让当地的医生来做手术，第三种是把孩子请到北京来做手术。在这里头啊，其实这个第一种手术的方式是最不经济的。我昨天做那个节目里头介绍了微笑列车项目，大家还记得吧？美国的那个基金会在中国搞的啊，他们早期也是派专家组到底下去给孩子做手术，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这种方式不经济，而且这些专家组做完就走了，孩子其实的病例也不能长期跟踪，所以他们后来在全国才选了300多家医院跟他们合作，在本地就跟孩子直接做手术了。所以这个你想想它的费效比那就非常低了嘛，所以这个非常合算嘛。这是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方面啊。既然李亚鹏觉得这个北京嫣然儿童医院序列治疗这么先进，为什么他自己资助的这个孩子的手术这些年在这个北京嫣然儿童医院做的比例会逐年下降呢？另外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序列手术啊，就是一个孩子在一家医院里头你反复多次做手术嘛，那么这个可以跟踪啊。我也做了统计，就是在这个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做这个手术中间，4次以上的孩子啊，我们统计了一下，基本上这个比例呢好像有10几个还是20几个，也不是特别高。重名的，就是我们统计了重名的大概在59%，也就是大概有60%的孩子啊在这里头有多次做手术，你序列手术嘛。但是我发现啊，他在外地的这些医院里头做的这个手术啊，重名率也有40%，那也就是说这些孩子也经过了多次手术，那给人感觉40%和60%之间啊这个差距就不是特别明显。那是不是外地的医院也可以完成这个序列手术呢？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信息，他讲的这个序列手术中间不是既有这个所谓的矫正，还有那语音矫正吗？还有心理安慰吗？那么他这些到外地搞光明之旅啊，怎么体现这个序列手术呢？我看他一个项目里就讲了，他们开发出来一个方式，可以在线上让专家跟这个孩子长期进行沟通，然后也可以进行语音矫正啊等等。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所谓的序列治疗不通过一家专科医院也可以实现，只通过网上也可以进行呢？那如果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嫣然儿童医院存在的价值又何在呢？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啊。第二个比较大的疑问啊，就是这个儿童医院本身。这个儿童医院呢，我刚才讲了啊，他们没有公布啊这些年来啊他自己的财务报表，但是他在他的网站上啊公布了什么呢？他历年来接受的捐款数字，这捐款数字啊也包括支出使用情况，我跟这个嫣然的审计报告一对，发现有些问题。这些问题啊给大家来分析一下。首先从2012年来看啊，2012年嫣然儿童医院他自己公布的数据啊，他说他接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款是3437万，很大一笔钱啊，因为这一年不是要刚建这个医院嘛啊，这个钱他说来自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那我就去查红十字基金会的数字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他的重大项目公示里头的确写了，他给嫣然儿童医院拨款，这个钱是多少钱呢？是4173万。这笔钱啊，应该说是就是当年搞的那个慈善晚宴捐的钱。因为王菲当时比较有号召力嘛，一下子捐了一大笔钱啊，然后以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的名义拨付给了嫣然儿童医院。但这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中间的数字就出现了差额。红十字基金会的公布的数字是4173万，而嫣然儿童医院说我只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拿到了3437万，这中间有700多万不见了。那这700万去哪去了呢？有人跟我讲，他说好像是给拨付了个伊梅尔啊。你比如说我昨天的节目里也讲到了啊，为了筹建这家儿童医院，从2010年 到2011年，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分别拨库了900万和700万，但是这个钱都拨付给了伊梅尔这家医院。当时就有人质疑，你筹建这家医院为什么把钱1600万拨付给伊梅尔呢？而这伊梅尔的钱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决算报告啊。然后就有人说了，实际上2012年度的钱伊梅尔也拿走了700多万，那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想，这个需要有人给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给这个儿童医院拨了4173万，而儿童医院呢自己说我只拿到了3437万，这是700多万哪去了？这李亚鹏我觉得他应该解释一下，他是这个理事嘛，对不对？2013年啊，这个儿童医院说了啊，他拿到了红十字基金会的钱呢是260万，但是呢我查了一下啊，怡安然天使基金说我们给这个儿童医院给了200万，但是这200万呢我们在这个儿童医院的网站上看不见，没有体现，并没有体现出从怡安然儿童医院拿的钱啊。大家可能说了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那也许这260万里头就有这个嫣然天使基金的，但我给大家讲一下，不是的啊，就是这个嫣然儿童医院啊，如果他拿的是嫣然天使基金的，他都会单列项。你比如说2014年他就明确讲了，从嫣然天使基金会拿了2616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他拿了100万，所以你看到吗，这两项是分裂的，完全分裂的，并不是说把嫣然天使基金的钱全部合并到红十字基金会的。所以2013年的这个捐助款项里我就有疑问了，那明明在嫣然天使基金里头列支了200万给了这个儿童医院，但是在儿童医院的公示里头没有钱。然后呢更蹊跷的事情就在于啊，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就是嫣然天使基金每年资助的手术患儿在这个儿童医院里头都有做手术的，手术你甭管多少啊，每年都有，多的时候500-600例，600-700例，少的时候呢也100-200例，几十例啊。但是我们在儿童医院的网站上啊，经常看不到来自于嫣然天使基金会的捐款。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2019年这一年啊，他这个嫣然天使儿童医院里头啊，所有的这个捐赠项里头有中国扶贫基金会，有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捐的款啊，这一年一共得到了捐款342万，但这里头唯独没有嫣然天使基金。但这一年呢，嫣然天使基金啊在这个儿童医院所做的手术是多少呢？好像是150例，那就奇了怪了。你想想嫣然天使基金他自己公布的这个孩子的数字啊，都在你的医院做的，人家这个也是他资助的，但是儿童医院里头那个接受捐赠的表里头呢又没有嫣然天使基金的钱。所以我看完整个啊嫣然天使基金和这个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啊他们的这个数据报表啊完全对不上，我也不知道他们中间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对不上本身呢可能的确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呢是需要儿童医院和嫣然天使基金会出面来解释的。你如果不解释清楚这些问题啊，那就给人感觉啊就是这个善款的使用啊都特别是随意。然后呢最后我还要讲啊，就是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呢从2012年开始建立啊到现在每年都有捐款呢，这捐款的数字是相当高啊，从13年中间一共接受了大概1.4亿的捐款，1.4亿啊，这1.4亿的捐款中间啊，当然了有这个租了一个4层的楼啊，装修花了2760万嘛，我昨天不是讲了吗，然后买设备嘛，对不对，1.4亿啊，那你想想你这13年你这个医院本身你还有收入呢，我们不算你这收入了啊，你这1.4亿就算按照李亚鹏公布的这些这个孩子本身他在这里头有7000例的手术是免费的资助的，那么每个孩子的平均费用也在2万块钱呢，这2万块钱也是远远高于其他的公益组织对这个纯恶劣孩子的资助的标准呢。这就是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实际的慈善的费效比，这是一点，我觉得你如果仔细算出来是很可怕的啊，所以现在大家还在给他捐钱让他去搞房租呢， 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不理性的。假如这房租再增长的话，那搞不好这一个孩子的手术费用啊，可能就飙到3万块钱了。如果没有这家医院，这1.4亿可以直接至少资助1.4万个孩子的手术，但是现在呢，就在这家医院做的也只有7000例嘛。所以我讲，慈善本身要算账，就是这个道理。另外，还有一个数据我给大家讲一下，就这些年嫣然天使基金呢，实际上账上有很多钱。2024年啊，它最后的结余是多少钱呢？是1700万。1700万块钱在这个账上趴着，而这一年它实际上的支出啊只有几百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嫣然天使基金啊，最近这几年啊，它实际上并不是缺钱，它是公益项目推广本身花不了这些钱。那至于花不了这些钱呢，我就不太明白啊，是不是到这个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啊做手术的孩子少了，他们花不出去，就必须要到新疆西藏那边去做手术，到那边去做手术还是花不出去，不知道啊。当然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嫣然儿童医院跟嫣然天使基金啊这些年关系搞得很僵，不好了。至于不好什么原因，我在这里不跟大家解释了啊。但是有人奇怪了，嫣然天使基金那头是李亚鹏，这儿童医院的理事长不也是李亚鹏吗？但实际上这个医院平时的运作都是这个院长负责啊。总而言之，就这两家机构现在关系不和睦。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现在这个嫣然天使基金的账上的钱是充分的多，足够的多。正因为如此啊，我估计啊，他现在才停止捐款了。要不到捐了4-5千万，他花不出去，不愁得慌吗？那至于为什么花不出去呢？就我说了几种可能啊，一种可能就是现在需要资助的孩子少了，对吧？因为现在家庭收入水平提高了，有些家庭自己用自费就可以捐助了嘛，你的资助标准达不到了嘛，也包括这些年出生的孩子数量也减少了嘛。另外，就是这个基金本身的工作能力变差了，给他钱他都资助不出去，他都寻找不到需要捐助的孩子，这也是一种可能吧，对吧？所以，就现在对于一家充满了这么多钱的基金会，大家还在拼命给他捐钱，然后呢，这家基金会这些年账上的钱越积越多，各位觉得正常吗？反正我是觉得不正常。所以啊，我个人觉得，面对李亚鹏这次啊，在公众面前啊，这个我也不能说是卖惨啊，但可能确实比较惨。那个医院啊，这是2600万的房租都被法院搬离了。大家应该擦亮眼睛的是，仔细审视这一家公益基金会，也包括这家医院本身的财务运营状况，以及它的慈善运营能力。在这些信息没有搞清楚之前啊，我劝各位啊，捐款的时候还是应该慎重一些，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了，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感谢感谢，5万元现金，然后再转10万块钱。
哎呦，谢谢谢谢，真的感谢。
这个我直接转哪里？
咱转这边吧。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钱呢，就是我是资助于这个医院的房租，然后后续我希望和院方就确认好之后，我再单独的拿出一笔费用，再资助纯恶劣的患者，你们就一对一的去支持，就是很感谢，很感谢你们，谢谢谢谢，不多打扰，我们不多打扰，因为你们也很忙，我们就走了，就不多打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院长，
哎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哎呦，小心小心，各位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们，海德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两天我在嫣然医院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我们后续的援助行动。首先，我们这次所有的捐助是直接捐助到北京的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我并没有选择捐到嫣然天使基金。我和团队一共凑了20万作为一个首期的捐助，用于帮助医院支付房租。因为我了解到的是，捐助到基金会的费用只能用于孩子的手术费用，我觉得医院的费用得先想办法才能保住这个温暖的嫣然之家。因为现在医院最大的困难就是欠租问题，我只代表个人观点，我希望医院继续保留原址，无论是重新选址还是重新建造医院，都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会耽误成百上千个孩子，最后那个时间它会造成的后果真的是一个孩子一生，这是我内心很担心的。同时我也是很了解到唇腭裂的小朋友并不是一台手术能够恢复的，而是需要两到四次的手术，一台手术的费用是12000到18000之间，一位小朋友最起码是要3到5万的费用才能够恢复。所以接下来我会再拿出多笔的费用，等院方确认好，全国各地我们会帮扶20位需要援助的唇腭裂小朋友，我们是直接想进行点对点的全额资助。所有援助的费用并不是我一个人拿出来的，而是我们全国公益巡检所有的团队一起凑出来的个人税后的收入。我不是网红，也不是明星，我也只是像屏幕前的你一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个理发师而已。我们在自己平凡世界里做着自己热爱的手艺，而这些年奉献的小小的爱心让我的人生充满了阳光和幸福感。这一次我们来到北京虽然是比较匆忙，但依然愿意。